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韩国天梯书店举办转法轮发行30周年读书会，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发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师父于2025年2月2日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新经文内容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韩国天梯书店举办转法轮发行30周年读书会，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2025年1月4日在位于首尔龙山区的书吧的天梯书店举办了纪念转法轮出版30周年读书会。天梯书店自2022年起每年的1月4日举办转法轮出版纪念会，以纪念1995年1月4日在中国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的转法轮出版首次纪念会。作为指导法轮大法修炼的转法轮一书，汇集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各地讲法2年的内容。1996年北京青年报将其评为北京10大畅销书之一，北京晚报评其为一月和二月畅销书，转法轮卷二被北京日报评为4月10大畅销书之一。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时至今日在出版30周年之际仍然是天梯书店累计销量排名第一的书籍。在转法轮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当天，来自釜山、夫余、天安等地的60余人参加，他们通过分享阅读转法轮后改变的人生以及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共同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一、阅读转法轮后的惊人变化。吴孝熙从2-3年前开始修炼，几年前他的母亲身患癌症，备受折磨，他寻找帮助母亲的方法，找到了法轮功，开始与母亲一起练功。然而要立即接受转法轮中与他一生所学不同的内容并不容易，但当他下定决心后感受到令人惊讶的变化。他说，有一天我在心里决定我真的要开始修炼了，就在那一刻我切身感受到了转法轮中提到的各种变化，从那以后我对修炼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还补充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许多无法解开的疑问，今天听到很多人的分享，我了解到这本书帮助了许多人，解开了他们的许多疑惑，听到这些我也重新坚定了自己。已经修炼5年的金成军表示，修炼后不仅身体上有了变化，精神上也获得了极大的安定。他说，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很激动，我找到了关于人为什么出生、世界是什么、该如何生活的清晰答案，我非常感动。他还提到每天上班路上他都会努力抽时间读这本书。金先生最后说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坚持不懈地努力修炼。
二、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来自全罗北道群山的郑美花女士表示， 通过阅读《转法轮》，开始反思自己，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郑女士说，以前弟弟说我的性格很怪，但那时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好的人，善良的人。后来读了《转法轮》并开始修炼后，我才意识到需要认真思考弟弟的话。现在我终于稍微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今后我会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修炼前，他患有不明疾病，总是感到疲劳无力，不得不依赖大量保健品，并因失眠服用安眠药。郑女士说，现在我不需要安眠药也能睡得很好，甚至不再需要保健品，变得非常健康。她补充道，修炼带给我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所以怀着感恩的心来参加这次活动。自1998年以来，朴玲瑞女士每天都阅读《转法轮》，她在修炼中经历了许多变化。她说，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别人重要，关心的总是自己是否受伤，是否快乐。但修炼后，我放下了很多这样的执念，开始更体谅别人。朴女士独自负责公司60名员工餐食，尽管工作辛苦，但是她想到别人吃得开心，就觉得疲惫也不算什么。她说，修炼让我受益匪浅，对师父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会继续努力，作为修炼者成为符合真善忍的好人。与朴女士一同前来的李泰熙女士，当天第一次阅读了《转法轮》，随后参加了天梯书店的9天学习班。李女士表示，当年法轮功在中国开始传播时，功法的好处广为人知，但法轮功遭到迫害后，我感到害怕。她继续说道，来到韩国后，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功，我开始学习，发现内容真的非常好。
三，读书后性格改变。70多岁的金希东先生表示，自从阅读《转法轮》并开始修炼后，他原本易怒的性格变得平和了。他提到，自己是在4年前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与法轮大法结缘的。当时他去健身房锻炼，发现已关闭，于是决定去散步，偶然看到了有人正在练法轮大法功法。他看到摆在旁边的宣传单后，通过网络搜索了解了法轮大法，并当即开始修炼。他说，修炼后，我的人生标准完全改变了，人也变得更善良了。以前经常发脾气，现在学会了忍耐，也开始先考虑对方的感受。身体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连上下楼梯都困难，现在可以轻松地跑上跑下。身边的人还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感到安心的人。
四，回顾修炼的心态。当天主持活动的朴中圭先生表示，能够与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这也是一次重新审视修炼心态的机会。朴先生还说，正因为得到了如此珍贵的法，我觉得今后要更加坚定地按照大法修炼。他还表示，对一般人来说，能够接触到转法轮，就能在茫茫人海中、红尘滚滚中不会迷失，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遵循真善忍做人处事，守住道德，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对修炼人来说，转法轮是师父给所有人类留下的一本可以返本归真的天书，感恩师尊。如果没有这部转法轮，我们怎么能在中共那么残酷的迫害中坚持？心中有法的指导，才能够坚持到今天。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度班加罗尔标志性的活动拉巴格花卉展于2025年1月16号至26号举行，旨在庆祝印度共和国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花卉展上设立展位，向印度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展位以蓝色和黄色作为主色调，同时还播放着舒缓的练功音乐，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和打坐爱好者。阿努拉达学会了全部5套功法， 他表示喜欢法轮大法功法，整个练功期间他都感到身体轻松。瓦尔盖斯说，练了第一套功法后，我就感受到了体内的能量。他买了一本转法轮。
印度南部法轮功学员2024年12月和2025年1月期间，参加了在海德拉巴和维杰亚瓦达举办的两个大型书展。他们向各行各业的人士介绍了法轮大法著作，许多人支持法轮大法传递的正面信息。法轮功学员在书展上设有两个展位，展示法轮大法著作并免费交工。民众可现场购买泰卢固语、英语和印地语版本的大法书籍。学员们还展示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作，这些作品是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们的作品，描绘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的残酷。他们还征集签名，谴责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的这场已持续了长达25年的迫害。新闻媒体 CVR 英文新闻和政治家等频道在展位前采访了法轮功学员，了解他们修炼大法的受益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唤起人们对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关注，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特伦甘纳邦议会议长加达姆普拉萨德库马尔表示，他被真善忍这三个原则触动，法轮功学员向他赠送一本泰卢固语版的转法轮，这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他以合十礼向大法书表达尊重，并带走了法轮大法真相资料。一位长者两次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前，终于买到了泰卢固语版的转法轮。真善忍，这就是当下所需要的，他说，其他精神层面的书籍都挺好，但这本著作转法轮是当今所需的。
1月29号中国新年初一晚六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敦市政厅举办了纪录片《国有器官》的放映会，近50名观众观看了这部长达76分钟的获奖纪录片，许多人深感震惊，纷纷表示要尽自己所能帮助制止中共长达25年针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活摘器官的罪行。飞行员戴维斯难掩震惊和愤怒，他表示，我快要崩溃了，这件事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世上没有比这更令人悲痛和恐怖的事情了。戴维斯直言，他很清楚中共的残暴本质，但影片中揭露的仍让他无法接受。他愤怒地说，中共不仅决心消灭这些无辜的人，还为了赚钱活摘他们的器官，这简直是魔鬼的行径。他回忆说，多年前就听说过去中国可以极快地找到匹配的器官，你不必等两年才能进行肝脏移植，你可以直接去中国，两周内就能得到一个。看完纪录片后，他感叹道，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至今仍在发生。戴维斯认为，全世界必须采取行动来结束共产政权。
2025年1月底冬季的节日过后，中国新年前，保加利亚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普罗夫迪夫，举办系列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关注。活动聚焦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1月25日，在普罗夫迪夫卡梅尼查楼梯对面的主步行街的一个繁华地段，来自保加利亚南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亭，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传递法轮功真相。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仍有很多路人驻足，在展位前与学员交谈，了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并在请愿书上签名反迫害。五年级的学生埃恩把他的爸爸米罗斯拉夫带来真相展位前。米罗斯拉夫说，我儿子非常坚持让我签名，我会签的。随后父子俩了解了更多有关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埃恩离开时高兴地带走了一本莲花的故事，这是一本由法轮功学员编写的儿童读物，旨在教导孩子们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
在2025年1月27号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之际，芬兰法轮功学员们举行了两场活动， 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月23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的中共大使馆前合并抗议，谴责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月25号，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的甘比购物中心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分发信息传单，传递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残酷真相。许多民众停下脚步并签署请愿书，支持学员的反迫害活动。阿德林小姐感谢学员们提升公众对迫害的关注，她对媒体对此问题缺乏关注感到难过，并指出一些媒体甚至重复中共的宣传。妮娜女士和她的女儿看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照片，签署了请愿书，认同芬兰政府可以在追究中共责任方面做得更多。
1月27日，芬兰赫尔辛基新闻刊登了一篇名为讲中文者在游客喜爱的公园内攻击抗议者的新闻。1月30日，万塔新闻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在赫尔辛基和万塔的公交车内的电子显示屏展示了这篇文章。芬兰法轮功学员牛广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会前往市内著名景点西贝柳斯纪念碑附近，向游客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1月16日，牛广发在西贝柳斯公园遭到两名中国年轻人的骚扰和辱骂，他们试图抢夺牛广发的手机。事后学员马上报警，警察很快到现场了解情况。过后学员到警察局做了更加详细的记录，并提交了现场的图片、录音、录像等证据。赫尔辛基新闻报道中说，编辑部查看了视频和画面，视频显示一群讲中文的人与法轮功学员发生争执，并试图强行夺走正在拍摄事件的学员的手机。报道说，法轮功是一种融合气功的半宗教性修炼方法，包括缓慢的功法动作、打坐以及道德修养的提升，它也被称为法轮大法。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一直受到迫害，芬兰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1月28号除夕，日本中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名古屋中领馆前，参加了晚11点到凌晨1点半的和平抗议活动。同一天，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也来到中共驻福冈中领馆前，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呼吁民众共同制止迫害。同一天的白天，北海道札幌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和每年一样，来到札幌中领馆前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平抗议。因是冬季户外，法轮功学员的举动吸引了路人的关注，有的行人停下脚步仔细看，有的司机也放慢速度关注了横幅。
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中领馆前反迫害的一位学员说，中共对法轮功全面抹黑，毒害了不明真相的民众，使他们仇恨法轮功，导致正邪颠倒，善恶不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间越长，人心就会变得更加险恶无德，社会会变得更加腐烂败坏。我们在此坚守25年的反迫害，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实质上是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善念，从而找回做人的本质，维护最基本的人权，并维护世界应有的和平。但愿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北镇市法轮功学员高颖女士2025年1月中旬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据悉，高颖自去年4月10号就一直被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高颖几年前曾遭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候审，她被迫离家出走。廖屯镇派出所警察一直企图绑架他。2022年5月24号，廖屯镇派出所警察跟踪到幺鸭台村，绑架了正在干农活的高颖， 将他劫持到派出所做笔录。期间，高颖拒绝警察的非法审讯，完全不配合。于是警察陈新玉对身体瘦小的高颖进行暴力殴打，不断地打他嘴巴子，用拳狠打他的肋部，用笔捅他的肋部，导致高颖的脸、身体多处淤青、暗紫。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张思峰先生于2024年5月12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江汉区拘留所、江汉区看守所、汉阳区看守所，被构陷到武汉市汉阳区法院。11月12日他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庭审。2025年1月下旬获悉，张思峰被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张思峰先生70来岁，原武汉华源电力工程责任有限公司职工，家住武汉市汉阳区剑桥街。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法力做好人，身心受益。张思峰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他在武汉河湾劳教所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遭到不让睡觉、长时间奴工劳役、罚站、强制洗脑等酷刑折磨，每次点名他都被打倒在地，被迫害得行走艰难。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苏艳霞2024年7月17日晚在家中被城西派出所绑架，被构陷到朝阳区法院，现在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网判三年零六个月。苏艳霞，女，63岁，于1998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后，原来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一扫而光，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
吉林长春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洪英老太太2024年5月6号在家中被三名警察劫持，非法关押构陷，目前得知已经被非法判刑一年零三个月，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兰家女子监狱。
北京法轮功学员赵延华于2023年10月12日下午5点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他后来被北京朝阳区呼家楼派出所绑架，当时警察曾经去他的办公室非法搜查，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有关他的情况，请知情者补充。
广东湛江市法轮功学员于梅女士于2024年9月16号被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分局及海田派出所、寸金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湛江市看守所。今年1月下旬获悉，于梅已被构陷到湛江市赤坎区检察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人心招的鬼上门，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近两天我从不同渠道听到一些关于媒体的事情，据说媒体内部曾有一个几百人的交流群，却被一些人利用来要制造内斗，最终被解散。第二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拉我进入一个名为修炼交流群的群组。拉我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只记得几年前他曾联系过我咨询某个事情。进群后我发现几个我认识的媒体人也在里面，我猜测这可能就是那个已经被解散的群。于是我立刻打电话问他，你拉我进这个群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听说了一些媒体的事情，谁谁谁有证据，某人是特务等等。我问他，你在媒体工作吗？他说没有。我说， 我现在也不算媒体中的人，我们都不是媒体内部的人，就不要参与这些事情。随后我在群里指出，不应该继续建立这类群组，重大事情应该看明慧网，不要给特务烂鬼挑拨离间的市场，然后退出了该群。下午，另一个同样已经不在媒体中的人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又是关于媒体的事，声称某某也不在媒体的人掌握了所谓的证据，还有证人，说某人是特务如何如何。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已经不在媒体了，不要轻信和传播这些消息，而且他拿到的证据，谁能保证不是中共特务故意爆料挑拨离间的呢？其实如何对待特务，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也是以法为师去做的。这些年来，中共特务成功瓦解了各种反共团体，然而在法轮功学院和相关项目中却难以得逞，这正是因为大法弟子始终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问题。我们首先不害怕特务，即使怀疑某人有问题，只要警惕不给市场就好。如果不是对方已经完全跳出来作恶，轻易不会直接指出来，更不会私下里拉帮结伙抓特务。事实上，中共特务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去抓特务，因为当你抓他，他就反咬你，从而搅浑水，制造内斗。而特务的最大破坏作用，正是通过内斗来分化瓦解整体。因此，作为大法弟子，遇到任何事情，应当以法为师。即使觉得或发现某人是特务，也应当自己不动心，用慈悲心对待对方，不存争斗心。这样，特务便无法达到挑拨离间、制造内斗的目的。有人传言某些人受到排挤，其实这说到底还是没有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任何发生的事情，不都是师父在成就我们吗？师父什么事都知道，就在看着每一个人的表现，怎么能被一些有争斗心或者心怀不轨的人带动，产生愤愤不平，甚至企图做出不当行为呢？师父早已讲过如何对待特务的法，也讲过如何对待项目第一负责人的法，甚至谈到过有学员企图清君侧的世俗思想。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多学法，不要把做事当成修炼，更不能完全以人心来看待问题，否则最终只会干扰整体，毁掉自己。最近媒体不断爆料中共要在海外搞破坏，其实这么多年来，中共有过片刻消停吗？许多大法弟子为此忧心忡忡，一听到有中共特务内部破坏，就开始焦虑，想着去抓特务。但有时候，正是这种人心招来了鬼上门。用人心，怎么能与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魔鬼中共斗呢？我悟道，法难绝对不是法的难，而是大法弟子人心不去的难。我们千万不能把自己陷入政治斗争之中，去和中共斗。我们的使命是救人、讲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修炼自己，从而做得更好。千万不能让自己堕入常人思维，陷入常人式的争斗。修炼人不能用常人心去对待出现的问题，心太强就会引来干扰，被邪恶利用，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狮驼岭的启示》，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4号。狮驼岭是唐僧师徒在取经过程中的一个大关，
这个关的特别之处在于岭上的三个妖怪武艺高强，他们有本事将一个国的百姓全部吃掉后自己独占并经营数年，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国里面没有一个普通百姓，全部是妖。这和其他地方一个国里只有几个妖怪相比是凶险了无数倍。更主要的是，这个狮驼岭离灵山很近，按一般人的想法，一路西行都过了这么多的关了，快到灵山了，妖魔鬼怪应该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个关其实对唐僧师徒是一个很大的心性考验。这和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就要面临最后的时刻，在海外却遇到如此大的风浪，是不是很有几分类似？法难的出现原因很多，主要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导致，已有许多文章对此做了探讨。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法造就了一切。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是大法在世上救人。真相是大法在救人，而不是人在救人，或者哪个人有多重要。修炼中的人，你符合了法，法才能通过你起到救人作用，但救人的威德大法却给了你，你能因此而自大狂妄，不正说明没有真正理解大法，对大法没有敬畏之心吗？回到前面，狮驼岭针对的是唐僧师徒的人心，如孙悟空的自大心，唐僧的怕心，八戒的不坚定懒惰等，但最后孙悟空在硬碰硬的六耳猕猴挑战中终于去掉了自大野蛮，唐僧则无论有多少糊涂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让人悲观无望的致命麻烦，都始终坚定地以去西天取经的使命为大。可以说他们一直有如来佛的加持，最主要的是唐僧的坚定，他并没有因为快到灵山了还遇到这么大的难而动摇放弃，最终过了九九八十一道难关。在法难一文中，师父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信师信法，真的做到了，法才能通过我们起作用，师父也才能够帮我们，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好比唐僧一旦表示听了猪八戒的散伙，分了行李回高老庄种地去，那么如来佛也不可能再帮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只有对照法才能不迷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3日。这一年里我在修炼中有很多感悟，最深的感悟是只要对照法就能不迷航，只有对照法才能不迷航。第一部分，对照法斩断情思。有亲人同修遭遇迫害，我就协助反迫害，在这个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师尊在加持同修提高，也在加持我提高，我在学法中对反迫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心态越来越稳，更明白了向内找的重要，不断地用法归正自己。在明慧网看了一些同修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我们从不知所措渐渐地更清醒理智，更明白反迫害是为了救人。当遇到问题心态不稳的时候，比如公检法人员突然联系亲人的时候，知道一些新的信息的时候，我出现过怕心。有一次，一只挂在树上吐丝的虫子掉到我的衣服上，我回家发现之后把虫子放到了室外，过了一会儿就听说亲人同修被骚扰，
我赶去见他的路上，虽然也知道帕辛不是我，也发正念清除他，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当时我发现那只虫子吐的丝还有一些在我的衣服上，我意识到是在提醒我什么，但当时没悟到。过了一阵子，我想起这个事，突然想到了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这篇经文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我明白了，我这个怕心源自于对亲情的执着，我要清除这个执着，才能把这个怕心灭尽。这样对照大法，我的正念就强了很多，心态也更纯净了。之后还有过几次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蜘蛛，也是吐丝的，我也同样去对照大法，心态很快的更纯净了。这几次之后，我发现那些外在的吓唬人的表象其实啥也不是。第二部分，对照法消去怨恨心。在协助同修反迫害的过程中，我一开始会冒出对参与迫害者的怨恨，意识到之后，我会想到师父的法，我就赶紧清除怨恨心。我和同修都感到应该更慈悲地对待公检法人员，不能怨恨他们，我们渐渐地消去了怨恨心。这体现在同修给公检法的法律文本中，就是一次比一次更多地为他们着想，希望他们不参与迫害，劝他们要保护好自己。接触这位同修的公检法人员的态度也在转变，表现出了他们也不想迫害大法弟子。第三部分，对照法放下成见。有一位几年不见的熟人突然联系我，一开始我没接他的电话，心里翻腾的是对他以前的一些印象。曾经有同修被迫害时，可他表现得不太好，还有他自私的让我帮这帮那，让我觉得麻烦，心里就冒出一些对他的成见，让自己别理他。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不能挑选人，人人都有神性，人人都是为得大法被救度而来的。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还说，人做事可能在这方面不对了，而人的其他方面可能很好，也有的人是观念不同，而本质又是另一回事。对照师父的法，我知道心里冒出的不是正念，我就排除那些不符合大法的念头，然后我想，如果他是来听真相的，别让他错过得救的机会。我给他打电话，他并没有要麻烦我什么事，只说好久不见了，想和我见见面，我就和他约了时间。在去见他的路上，我想他以往表现的被中共邪党灌输的党文化，会不会影响他听真相？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然后发正念清除干扰他得救的邪恶因素。见到他之后，他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气质，感觉干干净净的，应该是他明白的一面，知道要听法轮大法的福音，所以状态很好。我和他聊天，给他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过程很顺利。我之前以为他不容易理解的，比如党文化的邪恶害人，进化论的荒唐可笑，他却都能理解。感恩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宝贵的救人时间，弟子要对照大法并且做到，才能更好的助师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本执着是有特定内涵的，作者大陆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3日。交流文章中时常看到有同修将自己觉得难以去掉的执着称为根本执着，我们若通读《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就会发现师父法中所讲的根本执着是有特定内涵的，第三自然段讲得特别明了。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师父说的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这个入门时的想法是根本执着心，因为绝大多数人入门时都是基于人的想法，而不是基于修炼同化法超越人最终达到圆满的目的，归位于新宇宙。入门时的那些常人想法不去抱着不放，就会在这个根本执着的基点上修炼。请试想一下，如果基础不对，上面盖的房子能坚实能纯正能顺利完成吗？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掉自满心后勇猛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日。我遭受迫害后清醒地认识到，是因为证实自我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也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从冤狱回家后，我认真地学法修心，向内着摆正证实法的基点，做好三件事，并且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就在我感觉修炼状态良好的时候，一天我突然听到家里坐便的水箱不断地有上水声，我拿掉水箱盖，看到排水管隔20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注水，水位高了，水就不断地从水箱里流走。我都不知道这种现象有多少天了。我意识到我的心对应外界的环境，这是点化我有漏了自满呢。在我修炼过程中，我没有修过自满心，我也不知道自满心的表现是什么。当时我以为我找到了，水箱也会好了。我对水箱说，谢谢你帮助我，你也归正吧。晚上我似睡非睡时，看到我整个身体被黑黑的厚厚的东西包裹着，动弹不得。我也没有悟到这是自满心。第二天我早早的就看水箱好没好，水箱还在不断自满溢水。我想这得浪费多少水费呀，赶紧关掉上水阀门吧。由于阀门上锈，不但关不了还漏水了，地面的水越积越多。当时我的心真着急呀，我开始无助的虔诚的求师父，几分钟后水不漏了。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此时的我懂得了什么是渺小，什么是谦卑。我在心里跟师父忏悔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以后我就要用此时这颗虔诚和谦卑的心对待师父和大法，我太自满了，我错了。我不再把自己的认识放在法之上了，去掉了统一思想的党文化，珍惜别人提出的建议和批评，看到同修的不足，我不再高高在上指导人家怎么做了，在修自己过程中学会了善意和包容，尤其是我懂得了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置，懂得敬师敬法了。现在的我要做到以法为师，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勇猛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天尽可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修炼的26年来，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只要遇到人，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比如在饭店上班，我在后厨做面点，有机会接触厨师和服务员，我都会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几乎每个人都讲过。如果入过党团队的人，基本上我都给他们三退了。更为神奇的是，一个饭店一年竟换了8次后厨人员，来一波我讲一波，只要他们入过协党的党团队，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基本都给他们三退了，真是太神奇了。连饭店老板都不知怎么回事，还问我，某姐，我怎么一年换了这么多厨师啊？我笑笑也没有回答，我清楚这是师父在帮我，我只是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近一年的时间，光饭店就退了100多人。饭店老板知道我给客人和饭店员工讲真相，就不高兴了。我给老板讲真相，退出协党之后，我就换了工作。换工作后，继续讲真相，发资料救人。前些年，有的地方办庙会，我和同修去赶庙会讲真相时，遇到一位81岁的老大爷。我给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讲前些年的历次运动整死很多人，包括好多好人，大爷很赞同我讲的。我问大爷，恶党这么坏，您入过党团戴过红领巾吗？大爷说他40多年的党龄了。我说您退出来吧。大爷说，我虽然认同你讲的，但也不想退。我说，大爷退了吧，很多人知道人类有大灾难，中共恶党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抓大法弟子活摘器官，所以老天震怒了，要灭他。只要入过党团少先队的都受牵连，都跟着遭殃，快快退出来才能保命保平安。大爷说，你只要猜对我叫什么名，我就退。我急忙求师父赐给弟子智慧，把名字打到弟子脑子里。忽然我脑子里出现李恒山，我急忙说，大爷，您是不是五岳之一叫恒山，李恒山呀？大爷忙说，对对，就是李恒山，给我退了吧，太神奇了。我连忙核实谢谢师父。这样的事例在我讲真相中有很多次了，我就不一一讲述了。我已经退休5年了，每天除了学法练功，上午出去到农村，到乡镇大集去发资料讲真相，方圆40里以内几乎每个乡镇大集我都去讲真相。在去的路上背红银论语，想起多少背多少。到大集附近发正念，一般情况都会很顺利很安全的。在讲真相期间，也有个别人不听真相恶意举报的，我不慌不忙始终保持正念， 用眼睛直视当事人后，默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求师尊加持弟子，很快就能化危为安。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才能正念正行走过来，感恩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我们是大法弟子，要珍惜救人的机会，不要用人心看问题，用人心衡量得失。我们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出去一次就少一次机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修好自己，修去人心执着，修出正念，讲清真相，救众生。我悟道，如果我们同修只窝在家里看书，不出去讲真相，那就算不上是真修弟子，更谈不上主持正法。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